RFI,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
Hello, 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专题节目。中国著名电影编剧宁代从北京寄来他刚完成的一部小说《托管班》。这是一个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很成熟的艺术家，以上个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作为时间背景，用儿时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的托管班里的记忆作为场景素材，在研究自己对亲情的需要、依赖和患得患失的安全感的框架里面，以精神分析的细腻审视性的回顾小女孩滴答在家长被政治斗争的龙卷风卷走以后，怎么样面对孩子们中间的权力游戏，怎么样在这样的游戏里走过物资缺乏、性无知、政治洗脑的日日夜夜，怎么样在个人和集体独处和群居、自我和关爱、冷漠和亲情之间来来回回、进进出出。故事里面有三条线，小女孩滴答怀疑自己被强奸，每一天要和天生知道怎么淋巴用孤立别人来弥补自己的安全感的孩子王斗智斗勇，时不时要质疑亲情的含金量。宁代将这几条线组成的故事各自变形、扭曲、透视，用一种接近剪贴的手段，在组合和穿插中形成整体的文学审美。这种结构和风格上的趣味，既有德彪西之前的欧洲音乐的经典味道，又有当代的决断，技术性强，复调的章法精致讲究。宁代的小说中，从大环境看，执政者营造了让人人都有罪恶感的造势而胜的政治信仰体系。在小环境里面，在体系里也很被动的小人物王毅，偏偏要为自己创造主动，想尽办法取得和滥用团体权力，造势而胜。受到体系相对照顾的科学家夫人、音乐老师庄样，没有太多同情心，只知道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却欲言又止地借用信仰体系的语言来追梦被信仰体系批判的人性美。王毅和庄样虽然各有各的扭曲，但都在乱世的压制里各显神通地找到突破口，以忽略周遭人的生存空间为代价，下意识的却本能的为自己争取失落的人性美。王毅要的是安全感，庄样要的是优越感。这种通过扭曲间接透露出来的人性美，和主人公滴答在苦难中观察体悟出来的亲情、友谊和爱情，这种直接的人性美相互穿插呼应，不知不觉中形成和声。宁代在文学上的精到，将作品里的社会意义升华到了一个可以让世界读者在享受中思考发生在中国却在不同的国家、年代和背景里轮回的议题，怎么样在乱世里发掘人性的美，找到活下去的意义。在乱世里发掘人性美，从题材的角度，我们也可以从最近宁代和妹妹宁莹合作的电影《县委书记谷文昌》里看到线索。谷文昌在上个世纪国共交战后的50年代，在福建东山岛上，在一群不希望他成功，甚至想暗杀他的国民党敌对势力的包围中，面对岛上居民的贫困和无望， 他居然能够化敌为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一穷二白的荒凉的土地上植树造林，开展造福民生的执政生涯，用经济的振兴，用爱心，用民望来为政治信仰打下实实在在的现实基础。我还没有看到县委书记顾文昌这部电影，但是托管班这部小说让我很想马上就看到电影。在托管班里，宁代把乱世里的人性美这样一个普世性的议题，通过小孩子的眼睛在中国文革的版本里提出来，一边参与一边观察，有体验，有描述，有分析，有认识，有反思。很好奇宁代和宁莹姐妹在艺术上怎么处理县委书记顾文昌，中国电影界的勃朗特姐妹如何把艺术献给一个体制内在动荡里做自己，做为人民造福的政治人物的形象。在惊悚的乱世里，在一个需要温暖呼唤温暖的社会里，在有限的人生里，在时代的局限里，对美好人性的追忆和向往是世界各国不同文化不同社会里的共同关切。小说《托管班》让我们在这种关切里走进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也让我们期待观察县委书记顾文昌中50年代60年代的中国。在高超的文学和电影的造诣里，从中国的场景出发讨论世界性的议题，这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启发。在21世纪全球性财富垄断造成的乱世里，我们可以从中摸索到一些依据，找到一些借鉴，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在不同地区不同文化里天各一方的大家各自的处境。接下来请听中国著名电影编剧宁代专访。那我们先来讲讲你的小说啊，《托管班》。我读了以后呢，我一个印象就是有一个大环境，有一个小环境。大环境呢，就是执政者他营造的让人人都有罪恶感的这么一个造势而胜的一个政治信仰的体系，所以呢，人人都有危机感。那小环境里边呢，是在这种受到压制、受到这种威胁的环境里边呢，每个人都要求生存。那我看到呢，有两种人，一种呢，像庄漾老师那样的，他是在体系里好像受到保护，但是呢，没有多少同情心，只知道顺势而为、乘势而上的这么一种势力的人，而且很有优越感。还有一种呢，比较突出的呢，是像王毅这样的人，他在体系里其实他也是一个很被动的小人物，但是呢，他要在大世界的这种被动里创造自己的小圈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边他要当王，他要争取主动。我的描述是不是跟你写小说的这个时候的这种设计能够吻合吗？
你比我想的更深刻一些。我还是写的时候比较感性的。你这样一说的话让我想了更多的问题。其实也有好多朋友问过我这个问题，就说你这里的庄漾老师啊，王毅啊，这个庄漾老师成年人哈，王毅是个孩子，说是不是有点脸谱化，是不是你想把那个政治大环境更加极端一些。实际上我仔细想哈，就在那个时候人们极力要践行的就是把自己活成一具脸谱，就我不知道当时的成年人是否能真正在他们脸谱之后的另一个真实的内心，当然肯定是有的啊。但是作为滴答们来说，就是这些王毅啊、滴答啊，这些孩子来说，他们不能明辨是非的孩子，他们还是不能明辨是非呢，他们的脸谱，他们外在脸谱就已经是他们真实的内心了。就这个我是也是在写作过程中吧，我当时就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是想写这个，我曾经在那个时期啊，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大陆文革时期哈，在跟书中类似的托管班生活过， 就当时我不知道父母把我们放到那里以后哈，就会没有任何联系了，我们也不知道父母到底去哪里了，只知道他们要改造思想，就是到部队去改造，要去很长时间，就是我们当时处在一种什么认知世界的那个时期，就刚开始认知世界时期，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建立时期哈。可是我们所接受的这个意识，就是这个意识形态哈，就十分混乱。我们离开家庭，离开父母，来到托管班生活，大家彼此都是一样的，就都是突然失去父母，然后也没有什么在北京更多的亲情的依靠，都不觉得，可是当时我们都不觉得我们有什么失常，就不觉得我们是在缺失的家庭亲情，就是这个父母的守护中生活和成长的。直到好多年之后哈，中国向世界开放了，看到了更多不一样的童年，尤其是我有了孩子以后哈，才真是猛然发现，就我们曾经经历过那么残酷的过去。这个实际上是我一开始就是特别想写的一个出发点。
你刚才讲的就是在当初写这个故事，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其实是从一段历史作为出发点，从小孩子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的，大人的世界和自己的世界的。
哎，对对对。
我从这个小说的发展啊，从头然后再读到后面，我就觉得有好几条线，一条呢是怀疑自己被强奸的这条线，还有一条线呢，就是在一个小孩子的群体里边，怎么样对付被孤立，怎么样对付孩子王。那么第三条呢，是这个小孩子怎么样来认识自己和家庭的关系，是不是这么三条线？
嗯，
我觉得你在讲这些故事的时候呢，用的就是像电影镜头一样的分镜头那种穿插的讲起来的，能不能就是把你的书介绍给还没有读过你的书的小说的这个读者，能不能请你简单的介绍一下小说的情节呢？
这个小说大概的故事哈，就是讲述经历了文革的一对姐妹，妹妹在文革中去世了，死去了，姐姐呢活下来了，但是伤痕累累。可是在他之后的人生中，他一直在拷问自己，就他是不是在那些年，在过去的时期，他曾经丧失过人性，背叛过亲情，或者抛弃过亲情。很多年之后，直到他真正知道了，就那个影响了他一生的那个夜晚发生的全部之后，他才突然一下意识到自己当初的痛苦到底是什么，这个痛苦的形成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就是因为缺失了亲情，缺失了父母的守护，使他在一个没有亲情的一个环境中成长了。当他知道这些以后，他才知道他当时对亲情曾经有过思念，有过怀念，有过需要，他这时候才获得了生存下去的勇气。
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对于这种亲情的认识是在一个非常混乱的社会里边体会，最后从混乱的社会变成稍微正常一点的社会的时候开始反思，才有的这么一个比较清晰的想法，是不是？
你说的太对了，你说的太对了。在当时那个混乱的时期哈，不觉得自己缺失亲情，就每个人想的时刻每天做的和想的就是怎么样能让自己生活得更好一些，就在那个条件下就能够不被人欺负，能够天天能够正常的去学校，去食堂吃饭，有人和自己陪伴，有人和自己玩，就是很简单的这些事情。但当社会秩序化了之后，甚至是中国开放了之后，看到其他人的童年，看到了不一样的童年，看到了很美好的童年，或者就不是其他人，其他国家的人，就是我们中国原来 文革之前或者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磨难的这个家庭的人的童年的美好之后，才发现自己的痛苦到底是在哪儿，才慢慢去回忆这些过去的日子，才会有这种就是过去的痛刺激到自己的感觉。
我觉得要理出这些东西来，要把这个故事讲得完整清楚还真不容易，因为在那个环境里边，本来大人们的这种有社会经验的人，他对感情对于家庭结构的这种处理已经是很混乱了，然后跟大人隔绝了，小孩子们他们是一种完全就是很自然的很新的一种对社会的认识，然后也是在这么一种和大人纠缠不清的这么一个混乱的世界里边，所以这个时候要小孩子慢慢的明白究竟在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什么是美好的东西，还真不容易。
对，那个时候根本发现不了，大人们投射到小孩身上的感觉也是，就这个亲情是不重要的，实际上最重要的是革命，最重要的是就是哪里需要你，你就到哪里去。所以滴答才会对一个另外一个女孩子跟她说想家了。他会把这个问题割裂开来，他对家已经失去了概念了。他觉得这个家是，你是说你爸爸妈妈还是你家的那个房子？反倒他觉得房子是一个永久的东西，爸爸妈妈是一个飘忽不定的东西，是可以随便安插到任何地方的，就像一个机器一样随便的，没有牵挂没有情感的安插，房子是固定在那里的。所以房子你可以说思念，你可以怀念，你可以反复的回到那里去想念去回味，可是父母没有，人和人之间的这个情感是没有的。
回过头来
就像我写，
你说、
我写这个书的时候，我到最后的时候哈，我也是在就是开始写的时候，我当时只是想我们过去那段童年那个受大环境影响小孩之间的互相争斗，想写这么一个事情。然后我在就是回到过去和过去的朋友一起闲聊采访追究，我们有时谈话谈到谈不下去，就都沉默了，不敢再往下说了，就每个人都发现我们其中每个人在那个时刻都或多或少的有身不由己人格分裂的行为，我们就不敢追究这个原因，或者是不敢对曾经的自己去拷问，不敢面对，不敢全部的承认当时的自己，就我们当时为什么会那样做？为什么孩童之间，就小孩之间哈，能互相欺凌？是我们因为都失去了家庭的温暖，失去了亲情的守护哈。可是为什么社会会把我们变成一个这样的人？就是完全不意识到我们丧失了这些的人。就我慢慢才发现，在我们成长中最残酷的境遇是什么？也是后来这个女孩滴答一直在追究和拷问的，就在回忆起过去的时候，就一直恐惧，才不断追究和拷问的，就是他在那个年代里是否还有最起码的亲情意识。因为他特别恐惧的是什么，在他回忆过去回忆的时候哈，他完全失去了父母音信的那段时间里，在遭受各种各样痛苦的时刻，他竟然没有思念亲情的记忆，就这个是最可怕的。就一个没有亲情记忆的人，没有亲情的人，就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这个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才慢慢发现我的就是小说到底要写什么，到底要说什么，而且才发现我们这一代人到底心痛的是什么，就该心痛的是什么。
其实你找到的是一个家庭，几个家庭的非常细微的这种生活细节心理细节来讲的故事。那背后呢，其实这个环境当时就是要让一种政治信仰的体系代替人之常情的这么一种亲情也好爱也好的这么一种体系，所以 当时整个的体系就要营造出每个人都有罪恶感，就生怕自己有罪。
嗯，
慢慢的，我刚才听你说，你是一点一点的从几个线索开始慢慢的发掘，然后再把它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那么在这个组成故事的，把它做成小说的这么一个过程里边，你是怎么样考虑来把这么多线索，这么多细节放在一个艺术的框架里边呢？
这个特别的艰难，特别艰难。最一开始的时候，我刚才也说了哈，就是我本来是想写一段我们过去的童年，非常混乱，和当时的大环境相对应的、相映衬的这样的一个童年。但是呢，我就是在写的过程中吧，就总觉得就是说，我不知道这个我这个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我到底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故事。这些个事件之间有什么联系？比如像你刚才说的这三个事件，一个是发现自己到底被没被强奸这一条线，和怎么样对立王毅这一条线，和发现和家庭的关系这条三条线，怎么样这个互相连接？实际上，后来我慢慢的才想明白的是什么呀？就是这三个事情实际上都围绕在一个事情的一个意识下。真正是因为他缺失了亲情，他才导致了一系列事情的发生。当时的社会环境把亲情，就家庭，一个中国这么重视家庭观念和家庭团聚的一个民族哈，把家庭这种人为的割裂，而且好像把这个家庭这个和这个社会建设啊发展啊成为一个对立的一个事情以后，就是这种割裂开来以后，人们的所有的事情都跟着变化。还有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当时的成年人的这个所有的社会经验哈，也都是混乱的。这种混乱我觉得都不是一个当时的问题，我觉得到现在都有这些问题。像这里还有很多篇幅哈，在讲这个小女孩，一个女孩成长，她对女性意识的认同、性的成长的和发现这个问题，在中国到现在都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前段时间在网上还很大的一个讨论，就是小学的教科书里要不要给小学生进行性教育，这个事情还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社会问题，引起了讨论。就许多家长反对，说你们给小孩那么早就灌输这些东西，是不是引诱小孩性犯罪？可是说真的，我们童年的时候在那个环境下生活，在那个无知的状况下，和家长，甚至我们这一代人的家长到现在都不认可小孩应该有性教育。所以我们的经受的很多苦难是很多很多的混乱的意识来促成的，不光是有政治的、社会的，还有一个就是人的观念的意识。
其实说到底，对于性的认识和性教育的普及，最后其实还是一种集体共识在控制我们个人的需要。
哎，
所以呢，这种集体共识其实是政治性的，因为它需要一个政策来主导。可是呢，在那个混乱的时候，性的议题当然也变成一个大的控制里边的一个方面，是不是？
对，对。
那
对，
我发觉就是对于这段历史的寻找、回顾、记忆或者重塑，其实也像一个慢慢走向比较正常的一个中国社会自己的一个疗伤的过程。
对，
那我
说的太好了。
所以呢，让我看到的这部小说呢，其实呢，就是从一个小孩子的眼睛，从一个方面，通过不同的细节，反映了六零年代文革期间中国社会的一个影子。那我现在呢，又要把话题稍稍转一转。 因为呢，我注意到你最近呢和你的姐姐宁莹呢在为一部电影工作，叫县委书记谷文昌。哎，我看到这个消息以后，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题材讲的也是差不多文革这么一个时间段，但是呢，哎，很有意思。这个片子没看到，但是题材本身给我一种直觉，就是在一个需要温暖、呼唤温暖的社会里边，在有限的人生里边，在一个时代的局限里边，我发觉作为一个艺术家，你把艺术献给在体制内也在文革的动荡里边要做自己，要做为人民造福的这么一种形象。这个题材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致穷的，怎么样脱贫，怎么样致穷的一个题材。那么也是在另外一个方面讲的是和托管班同时代的故事，但是好像也是在当时这么一个大的环境里边，这种人人自危的这么一个环境里边，讲的是一个主人公怎么样就是做自己，做一个反映美好人生的，就是逆境里边呼唤人性美好一面，呼唤人生里边爱的这么一种故事，是不是这样？
你刚说的这个哈，是我们现在确实做这样一个题材一个电影，县委书记谷文昌的就是一个真实的人物的一段人生。这个人物呢，他是从解放前就开始加入共产党，然后作为一个共产党的南下接收干部去接收福建那片地区，就等于是最后国民党撤离大陆的时候最后撤离的那个东山岛那个地方。之后他到了那个岛以后，领着当地的民众一起建设这个岛屿，保卫这个岛屿，然后之后一直到文革后期，他一直好像80年代才去世的，病逝的。可是我们剧本呢，只写了他从去南下接收这个岛屿开始，到文革的初期，因为后面写作的内容，制片方都给删去了。他们在最后决定剧本的时候，前面的这些内容呢，主要侧重点还是写一个，我觉得我要是在创作的时候哈，我写一个东西，我不看它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支配它，我首先看这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所做的事情肯定脱离不了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但是呢，他这个意识形态决定下的他这个人本身他做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谷文昌呢，这个人物呢，当时我在创作的时候，有记者采访的时候跟我说，是一个已经有一些榜样式的模式化的一个人物。我说那你就去看我以后写的这个东西吧，因为我不想写这样一个非常
教育路式的，
教育路式完全是一个好像我们一想到这个人物就会想到战天斗地啊，
样板，
然后带着病痛啊，什么这种感觉的东西。我希望写的更多的是什么呢？他在当时刚接收东山岛的那种，就是刚刚的困难情况，而且刚刚还是就是接收了一个从国民党手中把这东山岛接收过来以后，当时的和国民党之间的那个斗争还在继续的状况下。然后他怎么样和这些岛上的人共同建设岛屿的这些事情，就是他当时的那个观念是，我为了建设这个家乡，我可以不介意这个人的背景和身份是什么，他的出发点是什么，只要能够和我一起来建设这块土地，只要是为了这个土地的建设好，我都不会在意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背景的人。
所以看来你感兴趣的题材是在混乱或者战争过后 这种秩序不堪的这么一种环境里边，还是挺朴实，你寻找的是一种用和平年代看来是特别人性化的，但是却在一个混乱结构里边的这种人性，是不是？
对对对，对，和你刚才说的我那个小说一模一样，就是和平年代反观过去，这个题材真的，这个人物也是这样的，就是谷文昌这个人物的这个电影剧本，也是我们现在反观过去，就当时他在那么严正环境下，可以说相当混乱，因为他一方面又要防止国民党的反攻大陆，一方面又要建设，然后他所依靠的这些人里面，可能有的就是国民党的潜伏人员，有些而且是一心想着要暗杀他的人，但他用他自己的这一个做事的方针，去一步一步的做好每一步事情。我一开始刚找我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当时就没有接这个事情，因为当时跟我说这个人物带着大家种树，种了好像种了七八年才种成功，我说这怎么写一个剧本，一年种树，两年种树，三年种树。法国倒是有一个动画片也是讲一个人种树的，我不知道你看过没看过，还很感人，他也是自己种一片树，好像很短吧，20多分钟吧一个片子。我当时还想，哎呦，和那个片子倒有点像，但是我再重新看了一下那个片子以后，我觉得味道不一样的，就是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做的工作其实呢，是把一种对人性里边美好的一面的渴望，或者是一种善良，放到一种非常混乱的环境里边，然后呢，在这种混乱的环境里边去沉浮，所以呢，这样一来呢，题材的档案式的这种历史性出来了，但是呢，在艺术上讲呢，也就更加变得有它非常复杂的一面了，是不是？
对对，后来我最后拖了几个月吧，然后那个制片人第三次找到我的时候，跟我说了一个国民党刚撤离这个东山岛，这个干部来的时候，当时有很多潜伏特务想暗杀他，我当时才觉得，哎，这个东西倒是有点兴趣，就他一方面又要建设，一方面又得依靠这些人，因为尤其是有文化的人，然后一方面呢又得去防范着这些事情，
各种冲突高潮都来了。
对，这种太有意思了。然后慢慢开始我看他的资料，我就没有看更多的他们提供给我的那些样板式的人物的那些小的豆腐干的那个表扬文章，我就真的和那个导演宁宁啊，就是去到一些和过去那个时期有过关联，或者当时就是从台湾跑回来的壮丁啊，偷渡游回来的壮丁啊，和一些当时年纪很小然后跟着谷文昌一起工作的一些农民啊，跟他们一起去聊天，一起去采访，然后这样才我觉得这个人物才丰满起来，才让我看到一个真的人，就他有他特别可爱的一面，有他特别执着的一面和让人佩服的敬佩的一面。
宁代，你现在的工作托管班也好，县委书记谷文昌也好，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讲的是混乱中的这个社会环境里边的对人性的呼唤，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呢是一种就是在冲突方面戏剧方面非常有讲究的。那么这两个东西呢，现在是在中国的环境里边，如果你把这些作品拿出来放在国际的环境里边，要让不是中国文化里的人来读这些小说看这个电影的话，你觉得最主要的吸引力和特点是什么？
讲人性共同的东西，共通的东西，
但是环境不一样。
对对，只是社会环境不一样。其实我这个托管班就是这个故事哈，也是这个问题，就是你说现在中国的社会环境已经变化很多了，就已经变化了太多了，可是到现在为止，就现在的中国依旧是这样， 就什么比孩子失去父母的守护、失去欢乐的童年更重要呢？就是不是说就是不同时代因为不同的原因而家庭被割裂，就我们这么重视大家庭团聚的一个民族，重视家庭亲情的一个民族哈，却总是觉得不同的时期有每个人都觉得有更重要的事情胜过家庭团聚，胜过让孩子有一个父母在身边的童年，现在依旧是这样。
我希望在国外的读者和观众早一点看到你用中国的背景、中国当代历史作为背景写出来的对人性呼唤的故事。
谢谢，谢谢。
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专题节目，题目是在乱世中发掘美好，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